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这一次查克老师继续分享有关撒母耳的出生，讲到以色列民从士师时代过渡到君王时期的一个领袖的崛起。查克老师在今天的节目中要从以利的儿子的罪行讲到以色列民为何需要一个君王。好，请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一节，这里记载了哈拿做预言性的祷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的我们继续来研读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和第三章。哈拿的祷告表现了他在灵性上的深度。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一节说，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显然玛利亚很熟悉哈拿的这个祷告，因为她怀着耶稣来到她的表姐伊丽莎伯家的时候，她做的祷告和哈拿的祷告呢几乎是同出一辙。第一到第三节说，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这是很重要的话，人的行为被神衡量。我们光是做正确的事呢还不够，你可能用错误的态度去做正确的事，这样所做的是毫无价值的。因为神衡量你的行为，那就是要看你做事的动机是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这样你们就得到了你们的赏赐。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神要审判或者衡量人心里的隐秘，神知道为什么你做了那一件事。有些人的祷告就是为了让人看见，所以在神看来他们的祷告呢是毫无价值的，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有些人呢以夸耀的方式来做奉献，好让自己的名字呢登在布告栏上或者在什么地方，或者是我买来的长凳上，或者是我的椅子上，或者其他的地方。他们的奉献呢是为了让自己出名。当你来到了天堂到主跟前的时候，主呢就会查阅他的册子。你会说，哎，主啊，等一下，你忘了某件事了。哎呀，我的名字不是写在彩色玻璃窗上了吗？主啊，我们为了购买彩色玻璃，付了大笔钱呢。主啊，在你的记录上，可是却看不到啊。主会说，没有啊，这不在我的记录里吗？主啊，怎么会没有呢？我明明花了一大把银子买的彩色玻璃窗吗？主会说，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每个走过那扇窗户的人都看到了你的名字。他们说，哎呦，他真慷慨啊，奉献给教会一扇彩色玻璃。有些人呢奉献的动机就是为了让人看见。你的动机不正确。神衡量人的行为，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其实呢比我做了什么事更重要。你的态度远比行动重要。 所以呢，千万要记得，我们的一举一动，神都要衡量。第四到第八节，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我发现呢，在哈拿的祷告中，对这个长久以来一直烦着他的女人有一点幸灾乐祸的语气。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你不要因为哈拿这么活灵活现的描绘，就愚蠢地认为圣经教导的古老理论，说地球是安置在柱子上。哈拿很生动地描绘地的柱子，以及将世界立在其上。这呢，只是一种修辞上的描述，完全不是一种圣灵的启示。第九节说，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我想呢，这里又是很重要的经文。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在诗篇中多处提到神保护圣民的脚步。诗篇第71篇说，我的脚步滑跌，几乎跌倒，当我行走在很滑的地方的时候，他保护圣民的脚步，实际上保守我免于跌倒。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哇，这是多么宝贵的真理啊。靠力量是指靠人自己的力量，靠人的力量绝对不能得胜。我知道自己软弱的时候才是我最有力量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强壮的时候呢，却是我自己最软弱的时候。但我认为，主啊，我行啊，我不需要你的帮助，靠我自己就可以完成了。你呢，不需要牵着我的手，主啊，让我自己来吧，没有什么问题的。就在这个时刻，我是处于最脆弱的位置。当站在那里说，主啊，我觉得自己做不到，主啊，我做不了什么事啊，主啊，求你帮助我吧，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度过这个难关，我需要你的帮助。就在这个时候呢，是我最刚强的时候。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靠自己的力量你是无法获得真正的胜利，只有学会依靠神，信靠主的大能，我们才能真正的刚强起来。现在我们来看看有关以利的儿子们的故事。他们确实是老鼠，以利是大祭司，他的儿子呢都很贪玩，作为祭司呢，他们应该代表神，但是他们却没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当时呢，有一种习俗，就是当你向耶和华献祭的时候呢，你献上羊羔，祭司呢会把它切开，把羊羔的脂油焚烧，作为馨香祭献上给神。然后呢，他们通常会煮羊羔的肉，你们可以吃这个肉，你坐下来吃，或多或少表示你与神一起分享这些肉。但是在煮肉的时候呢，那些个祭司会进来，他们拿着小叉子伸到锅里去拿肉，不管他们拿到了什么，这都归他们，这几乎是付给祭司的收入，就是祭司的薪金啊。在煮肉的时候呢，他们就拿着 桌上的叉子去叉肉，拿上来的不管是什么都属于他们。在祭司切割祭牲的时候呢，以利的儿子们就跑过来对他们说，哎，我们不要煮过的肉，我们要拿肉来烤着吃，现在呢就要拿走我们的那一份。献祭的人会说，那好吧，记得把脂油切下来献给耶和华呀。他们说，哎，何必那么费事呢？难道你们不想现在就给我们吗？那我们就要强行拿走了。他们呢就是这样欺负献祭的人，结果呢人们都厌烦向耶和华献祭了。我们呢跳到第十七节，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的，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实际上这个罪是多么可怕呀！由于你的态度，你的贪婪，而且呢你使得百姓亵渎神，叫他们呢离弃神，不亲近神。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真的不知道他手上的那些布道家的名单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说那些布道家互相售卖名册，当你拿到一份的时候呢，很快就会收到全部。所以史牧师说，看来呢他会收到越来越多的信件了。他说呢，有一封信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弟兄，有位好朋友告诉我关于你的事，我觉得自己是被主引导写这封信给你的，跟你分享我的需要。现在呢我寄上一页圣经给你，因为神的话确实有能力。如果你把你的要求写在折页纸上折好寄回给我，也将你的奉献一起加在里面，我将把你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为你祷告，因为主告诉我你有某些事出了问题，在你的生命中出现了问题，有点不太对。弟兄，那是怎么回事呢？跟我分享吧。这些人呢罪呢实在是可怕极了，那是可怕的，因为他们呢使人亵渎了神。那些人呢不只是大骗子，他们的罪就像以利的儿子们的罪一样，使得百姓厌弃了献祭和敬拜神。现在撒母耳开始在圣殿里做一些小差事，他的母亲给他做了一件类似于祭司穿的麻布小外袍，尽管他还只是个小孩，已经开始穿着祭司的袍子开始在那里干活了。我想象呢他就像平常我们看见那种机灵可爱的小孩，跑来跑去的忙些小事，我想象这个情景呢还挺有趣的。第十九到二十二节，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自然的他比前一年要长大了一些。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以利加拿就是撒母耳的父亲，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他们是何等堕落。尽管他们作为祭司是神的代表，他们极不道德，欺骗人，名副其实的是个鼠辈。23到25节说，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 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换句话说呢，他们实在太过分了，因此呢，耶和华要把他们处灭。然而他们就是不听父亲的话。26到28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然而因为以利和他的儿子们不尊重耶和华，所以神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这是第30到32节。然后第35节是个预言，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告者面前。这里能预言那个新的祭司耶稣基督，他将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撒母耳记上第3章第1到13节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或珍贵，不常有默示，神不向人说话。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那时这个老年人才开始觉醒过来，他想，大概是神要跟着孩子说话吧。因此呢，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呀，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当百姓看见这件事的时候，叫听见的人都闭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我认为这里呢，是很有意思的。有些事情呢，我们最好多加留意。因为啊，以利没有好好的管教他的儿子， 而导致了神的审判临到了他的家，他没有管束他们的行为。所以父亲们呢，你们是有责任来管教自己的孩子的，不要逃避这份责任。以利不管教他的儿子，允许他们继续犯罪，因此呢，神曾经警告过要审判他的全家。第14到18节说，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他们呢，不能靠献祭去洗净这个罪污。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嘿，这不公平啊，只跟你说不跟我说啊。你告诉我，如果你不把神的话全告诉我，神呢会对付你像对付我一样的。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对这个老年人来说呢，这是难得的态度，他愿意完全降服在神的审判之下，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第19到21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好了，因为时间所限，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但愿神的话带给我们属灵的提醒。
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因为他回应了神，所以他被公认为以色列的领袖。这是从士师管制的神权政治开始，过渡到由君王统治下的王朝时代。一会儿查克老师要谈谈他的属灵见解，请继续留意收听。查克老师，您谈到撒母耳回应了神的呼召而被接纳为以色列的领袖，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怎么样清楚神的呼召，又要怎么样回应？
你要知道，其实呢，这是个挺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是凭着心过新生活，不是凭着眼见。而且呢，我要回应内心的催促。我想啊，在你的心里面呢，有非常强烈的印象。当它发生的时候呢，最好去试验一下，看看这是不是真的出于主。我呢，确实相信，神在今天仍然向人们说话，但是会像以利亚在旷野那里那样，有一股大风，神呢却不在风中，然后呢有地震，神却不在地震中，然后呢却有一个非常微小的声音，神呢就是 那个非常微小的声音里面。所以我认为我们要能听见这个微小的声音。
好，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我喜欢他说的微小的声音。下回查克老师将继续查考萨摩尔记上，讲到以色列民被打败了，非利士人掳走了约柜的事迹，请密切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